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祝你早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呢，我们又一起来读《星河故事》这个比较重要的栏目。那么这个栏目呢，我们一般是来读一些传记故事，都是跟基督徒呢信仰有特别大的关系呢。那么在过去呢，很多次我们也读呢都是宣教士的传记，很多呢宣教士跨过大洋，跨过很远的路程，来到了一些非常偏僻呢中国的内陆呢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说之前我们就讲过了，来云南宣教呢湖南人，以及在贵州或者是云贵这一片宣教呢波格里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所讲的是进入到藏区宣教呢波里麦宣教士。当然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故事，如果你有兴趣，那么你也可以把这些书都找来自己看看，那么也或者是把你听过的故事分享给你认识的人，以这些故事为媒介，把主耶稣特的好消息带给更多的人。所以啊，我们这个星河故事的栏目啊，也是希望透过这些鼓励人心的信仰先辈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作为现代的基督徒应该如何的跟随神。虽然我们的处境大不相同，面临的困境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呢，人性的问题还是相同。比如说人们失去了意义感，有各种各样的人陷入了更多的抑郁焦虑的情绪，然后生活里面看不见阳光，看不见盼望等等，这些通通都是关于人性底层的问题，都是需要主耶稣的福音来拯救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亏缺神荣耀的罪人，而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为我们赎了这个罪，并且他的宝血也使我们和天父上帝关系上有了和解，以至于我们明白此时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生，我们要盼望的是将来新天新地重生与神在一起的日子。我们需要真正的盼望来支撑我们度过打消这些不论是虚无还是其他各样的痛苦和磨难。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如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河故事。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站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河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星河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查看的责任》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波里麦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波大伟，是波里麦的儿子。波大伟呢自小在青海长大，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怎样是他乡为故乡。波大伟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宣教。作者波大伟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把父亲波里麦的日记以及信件回寄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波里麦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 在介绍牧师派遣之后，又介绍沙蒂夫照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杂区服侍。伯里麦在中国中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沙蒂的带领。之前就说到了，在1927年的秋天开始，李麦带领福音篷车队进入了塔古朗山脉，面前的困难不仅有舟车疲惫和环境的艰险，还有来自各种人的恶意。但是李麦只有把所有的信心都建立在神的身上。稍后我们就读到了《查看的责满》这本书呢9-10章，说到李麦面临一场很大的生命危机。一位还未曾谋面的杂族部落领袖郭莫库夫克认为李麦是一个需要被处死的亚人。站在李麦为民之际，神也使用不同的人来帮助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之后的部分，也就是《查看的责满》这本书呢10-11章的内容。
独立的心，迎接的故事，朝朝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郭莫库夫克为了除掉李麦，不仅设下圈套使他前来，并且还组织了李麦把消息传给当时的达赖喇嘛，以至于方便他可以悄无声息的处决李麦。但是这个消息辗转相传，竟然还是传到了达赖那点。达赖站在踌躇维护那区那边没得人来直接向他通报这件事，但他深想一层就觉得有些端倪。于是达赖喇嘛马上写信给郭莫库夫克，警告他不要对宣教士造次，否则难逃刑责。为了确保信件及时送到，他交给了一位跑腿快的送递员，与此同时也正是李麦站在进入那区的时间。在那区，居民听见了将有处决的事情，都好奇地出来探问看看是哪个。看见了这一位宣教士入城，大伙都跟随他起号，其中一位杂民却认出了李麦曾经为他疗过伤。他很疑惑，为什么这样的一位好人要被处决？他心中十分苦恼，不知道是否该向郭莫库夫克求情，将李麦的这些好的行为告诉他，但是又怕自己如果说了，自己的性命也不保。在距离郭莫库夫克的帐篷不远，已经有人出来接见李麦。李麦预期将有麻烦，但是没有料到所面临的问题会是怎么棘手。当他进入帐篷，发现这是一个大型会议，只见里面的人都武器加身，怒目相视。李麦低下头，默然不语。虽然心里面害怕，但是他仍然一心依靠那位辅照他向杂民传福音的神，他必看顾他们。郭莫库夫克终于打破沉默的僵局，先向李麦和两位杂族同胞质询。李麦晓得他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但无论如何他都不希望同伴为他牺牲，所以他暗地逃避了战乱。但是他的战乱更是触怒了这位郭莫库夫克。这个时候，那位曾经受过李麦恩惠的杂民心里面实在是狡诈得很厉害，他觉得自己不求情嘛，良心有愧，毕竟李麦帮助过他。但如果他上去求情，那么又怕这些行刑者的理解无情，他一命呜呼了。时间逐渐的流逝，他到底该怎么办呢？不过最后他还是鼓起了勇气，前往郭莫库夫克的帐篷。同时呢， 那位逮得到了浪毛型的跑腿人也打起皮毛呢穿过小色之境直奔脑去。虽然他逮的那一封极其重要的信件，但是还有一点点的路程他才可以到达。在郭沫库夫克山巡的帐篷里，他站在下里面学盘。你这个洋人，岂不晓得咋子不欢迎你们吗？更可恨的是，你竟然想要用另外的一种信仰向我们洗脑吗？这可是跟我们从小领受的完全相悖呀！你这种行为要严厉惩罚，以儆效尤。然后郭沫库夫克干脆地抓下他的卫兵说，把这三个人统统斩首。他们准备一些处决杂族的两位把手，就是诺高和卡赞，然后最后是李梅。这时就看到三位陪刀的武官逐渐地朝三个无助的囚犯走去。这时全场鸦雀无声。李梅和同伴也站起来，走下帐篷的出口。这也是在布下死亡。在他们到达出口前，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那位受过李梅八族的藏民鼓起勇气进来了。他匆匆的例行敬礼后，便解释进来的原因。他说：“哎呀，这位宣教士。”多年前他曾帮助过我，我那个时候受伤病倒了，是他替我清洗伤口呢，还为我向他的神祈祷，我才得以存活至今啊！他显然是个好人呢，好人不该出事啊，不该出事。说完之后，他紧紧的站着，怕瓦他的求情能够救回李梅一命。但可惜郭沫库夫克仍然无动于衷，他的判决不改，继续命令立即执行。不过经过这位英勇的藏民挺身而出，倒是拖延了一段时间。刚好那位从拉萨赶来的跑腿及时的到达了，他匆匆的冲进帐篷，从衣服里面抓出打来的信函呈给郭沫库夫克。当郭沫库夫克慢慢打开信件并认真阅读的时候，帐篷里面更是充满了紧张的死寂无声。李麦注意到郭沫库夫克原本骄傲的神情变成了一脸惊愕，也尽量在手下面前保持镇定，继续把信看完。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因为达赖喇嘛对他的要求是不可对宣教士轻举妄动，不然的话他自己也要面临杀身之祸。所以如果他依旧执行私刑的话，那么迟早他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是如果他服从了沙滩的命令，他目前那这个境况就使他会变成了一个笨大傻瓜，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过片刻之后，他还是做出了选择。他尴尬这一事总好过之后丢了性命，所以他很无奈地向警卫咆哮道：“哎，行了，犯了洋人和他两个手下，今天不处决了。”诺高和卡赞带着惊讶和欢迎的表情，跟着李梅离开帐篷。这也是离开了死亡的墓庄。那位代为囚禁的藏民进入帐篷的时间是刚刚好呢，不迟也不早，拖延了那么几分钟。而现在跟随他们身后，直接离开帐篷，直到那位从拉萨送行来的跑腿已经不知所踪了。这个所有的世界点都是嘎嘎正好，不迟也不早。还有那一位在大亚比亚美国华盛顿奥林匹克时的老子们，他晚上的祈祷犹如黑暗中冲进了圣施恩的宝座前，他的代求也得到了书天的确据。 几个月后，李曼收到了这位老姊妹的来信，分享她祷告中的经历。她详细地叙述了她当晚所见的异象，甚至还附上了她粗略绘制出来的画面。在她的异象中，她看见了长官、警卫和囚犯，而且每个人都像她实际看见的那样，衣服的描述也是一样的。李曼当时惊讶极了，因为她还对比了时间，她发现正是她审讯的时间，这也就是在千里之外那位单刀勇士为她祈祷的时刻。至于这位老姊妹所画的异象图，李曼记下来所说呢：我当时看到这幅画实在是震惊无比，如果有摄影师在场，也不过就是如他这般专权的表达实况了。李麦和他的同伴倒是保住了性命，但仍然是惊魂未定呢。但是此后，他们竟然还接到了公墓库夫克邀请他们来奔赴宴席，还说要以李麦为上宾。这一次的态度倒是看起来有很大的转变，但是不晓得内里又有什么交集，是否又还是摆下了一个鸿门宴，希望要毒杀他呢？但是李麦经过重重的考量，仍然选择按着头皮前往。他想到，如果有什么阴谋，他相信神还是会像上次那样介入组织呢。他毕竟还是想尽量的抓住机会，能够更多的人传福音。即便说他这一次真的失掉了性命，他也相信神有他的计划。就在这宴席上，李梅等人爬腿坐在地上，而各种食物就放在他们面前的案桌上。随有茶倒进他们的碗里，李梅礼貌地让主人家先吃，但是他却没有动静，反而郭姆库夫克那边的人总是要等李梅这边先吃，这感觉似乎有些不对劲。李梅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个悬念，他说：郭姆库夫克叫我们先吃，但特霍特的手下却不吃，我们很担心他已经在食物中下毒，但是如果我们拒绝吃，肯定又有麻烦，所以我们还是吃了，满腹的猜疑和恐惧。如果这位长官和我们一起吃，那就不同了。但是特霍特的手下连碰也不碰这个食物，这就令我们的信仰受到了极其严峻的考验。那时的李麦也只好是一边吃一边恳切的祈祷了。不过随着进餐的时间逐渐发长，他们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下来。饥饿了很久的他们吃了好像是很久没吃过东西似的。很感恩的是，这顿饭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故，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后果。那天晚上他们回家实在是满心欢喜，赞美神的恩赐，因为郭莫库夫克竟然厚待他们，而且还送给他们很多的粮食，包括一大皮带的坎包、一只腊牙、羊腿，还有其他的礼物。这真是有些难以置信，毕竟这个人不久前还想要如何处决他们呢。在那去打野了九日，加上行程中不少的阻碍，实在是消耗了李麦他们一行人不少的资源。他们手上的物资已经不够应付剩下的旅程了。此外，这些拉活的牲口也已经精疲力尽，无力前行。而此时李麦也没得车可以替换牲口。更烦人的是，西萨丈夫要求李麦赶到西行。李麦原本打算拿下拉萨、加兹，然后进入布达，但如今要走西路，就比原先计划的行程要多走700英里。 俄这西部是真可惜在最节些华凉的地方。俄哈尔兰家之宝冯雪也站在临近，只是情况干是别本脚里令人沮丧郁闷。虽然约战行程要结束了，也卡不能再切信，李梅别希望在回程前了却一抓心愿，将福音带到西藏的首府，也是佛教的圣地拉萨。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神秘的城市被严加保守，除了藏民以及佛教的朝圣者外，根本没得人能够踏足此地。故此呢，历来有不少的探险家都视拉萨为一个最高挑战的地方。以前就有一位年轻的英国探险家为求踏足拉萨而不惜乔装成一个杂铺，他还雇了一名藏民假装是他的主人，于是呢，那个雇工骑马，他反而要徒步行走。再者呢，为了让他自己看起来更像藏民，他还用斧头枝涂抹自己全身，好让自己的皮肤看起来更黝黑一点，然后竟然还用柠檬汁挤进眼睛以加深瞳孔的颜色。这位探险家忍饥挨饿，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终于到达了拉萨，但他亲眼的目睹了布达拉宫金碧辉煌的宫殿顶端时，实在是喜不自胜。但是他的成功稍纵即逝，他很快就被人发现而被驱逐出去。从这位探险家身上，我们就可知道拉萨的魅力，它神秘又危险。当然，回到李梅身上来看的话，李梅的目标跟这些探险家是不一样的，他更在意的是将福音要带进拉萨，传遍藏区。当然，他也并不是唯一一位想将福音带进拉萨的基督徒。曾经有一对藏族夫妇在一次印度之行中决志信主，他们同样期望自己的同胞能够接受神的救恩。他们在拉萨听闻有一位宣教士在拉萨以北100英里的地方，下来拉萨，但是遭到禁止。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一直为李麦祈祷，希望他能够成功的进入拉萨。虽然他们之间其实并没有见过面，但是李梅却时常收到他们写的信。他们在信中说道：靠得住耶稣基督的恩典，我才有机会为主做个人布道，我已赞美主奇妙的作为。虽然西藏并未完全向福音敞开，但是神在他的拣选使者中行了奇事。我常为西藏祈祷，盼望阿德神的时候，主拣选这块土地成为天国的一部分。我们虽然素未谋面，但我们在耶稣脚前却彼此认识。我也相信将来我们一定能面对面在主的脚前相见。我觉得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然后多多祈祷，常做准备，并靠神灵的大能迎娶灵魂归主。最后要祝大大平安与你同在。还有一封信是这么写呢：尊敬的博先生，我和妻子去年8月启程前往拉萨，9月到达，至今年2月才离开。在拉萨期间，我们听闻你在那军的事情，并且得悉你欲向西藏政府来申请来拉萨。我遇见了几位从那区过来做买卖的人，向他们打探有关你的消息，晓得你常派发藏文的福音单张和福音书籍。我将我的新约圣经拿出来问他们是否一样，他们都说是呢，我就肯定你是一位宣教士。虽然我们素未相见，但是我也一直为了你能够来拉萨这件事来祷告。所以啊，李麦在西藏宣教，如果说是有何成就的话，这两位素未谋面的杂名实在是功不可没。除此之外， 关于李梅拉萨之行就没有什么其他线索可以追寻了，他也没留下任何其他的文字记录。当然来询问他有关拉萨的事情时，他总是回答说，我不能说，因为如果我透露太多，就会连累到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但是起码我们晓得的是，在李梅离开那区，有两个人引导前往拉萨的方向走，沿着一条不为人知的小路，穿过那近地一百的群山。以下都是现在还能够确知的事实，就是李梅离开拉萨后，他曾写过一封信给他的母亲，但是他曾经说他距离拉萨不足15英里。在李梅临终前不久，他也曾向女儿美安透露说，我站的地方见到那金顶的宫殿在艳阳下辉映。他也曾在日记中这么说道，我在旅程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在拿去耽误之后，但必须保守秘密，我曾将福音带到没得人刻过的地方就是了。在他的珍藏当中还保留了一幅拉萨的照片，下片的正中间就是布达拉宫。如果只是一张照片，那不足为奇，但是照片却是富有底片的。从以上种种的事实中，无论你自己觉得推出了怎么样的结果，但最重要呢，不是要说明某某是第一位踏足这禁地的人，而是要让你知道，随着李梅那脚踪，福音已经被带到过西藏的黑暗角落。当李梅启程前往拉萨时，他为拉萨预备了一大袋的福音书，而当他从拉萨离开的时候，这袋书已经不再跟着他了。
你同在，远行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动工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是开路者，行神迹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你是开路者，行神迹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心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讲了《查看的责满》这本书呢第10到11章的内容，就说到了李梅在那区经过了一个生命危机之后，终于前往拉萨这个神秘之地。虽然关于李梅在拉萨的行程或遇到的人我们不太清楚，但是相信来自神的福音已经随着李梅的脚踪，以及他那彰显基督爱的样式，还有他所派放的福音单张、福音书进入到了这个地方。那么下一回我们会开始读《查看的责满》第12章的内容，你要记得来听。